金鱼，镇江的金鱼50多岁了，还没有孩子，在金坛以教书为业。他的夫人出钱买了邻家的女儿给他做妾，希望能生个儿子。金鱼回家时，夫人在房中摆上酒，让邻女相陪，把买妾的事告诉了。金鱼听到后立刻面红耳赤，夫人还以为是自己在，丈夫不好意思，就出去把门反锁上。金鱼翻窗出来对夫人说，你虽然是好意，但这个女孩小的时候我还抱过她，一直希望她能嫁个好人家，我现在又老身体又不好，不能委屈了她，把她送了回去。第二年她的夫人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后来的文熙公，17岁中举人，一直做到宰相。马蜂翁，马蜂翁中年时还没有儿子，娶了一个妾非常漂亮，可是每次梳头时见到他过来都要避开。马蜂翁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我父亲在任职期间去世，为了筹钱把尸骨运回家乡，只好把我卖了，我没能在规定的日期里为父亲哭煞，就用白带扎住头发以示追念，因此梳头时就避开你。马蜂翁为他的遭遇感到难过，当天就把他还给他母亲，买妾的钱也不要了，还资助他们一些路费。母女俩哭着拜谢而别。当天晚上，马蜂翁梦见一位天神对他说，上天会赐给你一个儿子，福泽如流，涓涓不止。第二年果然生了个儿子，就起名叫马涓，后来中了状元。高峰翁，扬州有一个姓高的人，原先没有孩子，在京口经商时，借雨的旅店房间中常闻到一股安息香的味道。一天墙壁上忽然伸进来一只，他悄悄观看，发现隔壁有一位独身的少女，去向店主打听，原来正是店主的女儿，就问为什么还没有出嫁。店主说，很难找到合适的女婿啊。几天以后，高先生在周围邻居中打听到一个合适的，告诉了店主。店主觉得还可以，只是嫌他没钱。高先生说，我可以借钱给他，当天就为他们做媒，并送了几十两银子。高先生回到家里以后，梦见天神对他说，你命中本来没有，现在赐给你，就起名叫全。一年后果然生了儿子，后来中了进士，一直做到尚书。前长者，比邻有一个人姓钱，富古一方，乐善好施，但却没有孩子。乡里有一户姓余的人，受到有权势人家的逼迫，只好向他来借钱。钱先生没让他写字据，就把钱如数给了他。事情平息后，余某带着妻子女儿前来致谢。钱先生的夫人见到余家女儿长得漂亮，就跟他们商量，想让自己的丈夫娶她为妾，余家也非常乐意。钱先生知道了，说，在别人困难的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，这是不仁厚，本来是要行善，却夹杂了自己的爱欲在其中，这是不明智，赶紧把余家的女儿送。当天晚上 钱夫人梦见天神对她说，你丈夫品德仁厚，将赐予你一个贵子。一年后果然生了儿子，起名天机。18岁时，在乡试会试中接连告捷。富翁某，福建有位富翁，没有儿子，娶了很多漂亮的姬妾，他都没能生育。当时有位官员学家眷赴任，途中妻子死了，带的钱也花完了。女儿哭着说，母亲的尸体都快腐烂了，不如把我卖了，将母亲安葬，剩下的钱给你做路费，等你任期满了再来赎我。他的父亲说，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，怎么忍心把你卖了呢？女儿说，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。于是哭着把她通过介绍人卖给了这位富翁，得300贯钱。富翁并不清楚其中的缘故，他见这个女子端庄娴静，举止不同常人，虽然用白带扎着头发，却并未流露出伤心的神情，问她情况也不说，就去问介绍人。直到详情后，富翁就把她送还给他的父亲。他的父亲因为卖女儿的钱已经花掉，担心没办法偿还，富翁就让他不必还了，还资助路费200贯钱。不久，这位富翁的正妻生了2个儿子，年纪很轻就都中了进士。劝求寿者，人体有精液，就像树有树枝，灯有灯油，蒸多就会茂盛，上时就会枯萎。解脱要门说，修行人若几十年都没有动过欲念，精髓就会凝结，逐渐成为奢力。道家的书上说，若能不动欲念，人体的三焦内就会产生精气，使各处经脉得到滋养。苏东坡说，损害身体的事情虽然不少，但好色者必定找死。无奈世人在淫欲关头，对于它的危害到老都不能醒，每当引火发动时就会产生欲念，欲念升起就会损耗精气，精气受到损耗，引火就会旺盛，彼此互相引发，从而加速死亡。更有人服用壮阳的药物，助发欲火，兼佐五脏，对身体的损害更为重。至于因为淫欲而亏损阴德，被上天削减寿命，就更不必说。有志于健康长寿的人，岂能继续踏上这条自我覆灭之路？范县，唐朝有一个姓范的人，精通历数，他推算自己到了来年秋天，寿命和福禄都会结束。当时他接到了朝廷委派，要去江西任，就拜访一位算命先生。那位先生对他说，你明年7月寿命将尽，何必去这么远的地方做官？范某说，我也知道是这样，不过还是想得到一点俸禄，为女儿置办嫁妆。范某上任以后买了一个婢女，问到她的情况，直到她姓张，父亲曾经在一个地方做官，是他成前的朋友，他为朋友家庭的遭遇而感叹说，我的女儿不愁嫁不出去，就为朋友的女儿找到一个不错的女婿，用为自己女儿准备的嫁妆把她嫁过去。范某任职期满回到京城，又遇到那位算命先生，那人见到他非常吃惊，问他是什么原因延长了寿命，他就把这件事说了一遍。 那位先生感叹地说，你现在的腐寿难以限量啊。后来范某做好了几任官才去世。王某，昆山有一个秀才的儿子王某，年轻时与一位邻居家的女子私下相好，两人往来频繁，他父亲多次责打却还是改不了。一天他因为遇事过度，胸部受了内伤，得了吐血病，怎么治都不见效，结婚刚三年就死。他的妻子很伤心，几年后也死去。王婶二公，南宋开禧初年，简中的进士王行安身体虽然虚弱，然而刺身严谨，清心寡欲。他的表弟沈某身体强壮，肆意与寻花问柳，王行安屡次规劝他，可他还是不听。一天沈某从外面回来，看到自己的妻子与别的男人在一起苟合，想取利器击杀二人，手臂却忽然抬不起来，长叹一声死去，当时只有31岁。丁某，冬天王兴安得了病，请道士设站祈福消灾，道士向天神禀咒，俯伏在地上很长时间，起身说，查您的寿命原来只有50岁，因为两次不与别的女人发生私情，所以又延长了36年，后来果然活到86岁。劝遇难者，在动荡不安颠沛流离的年代，能保全一个妇女的贞洁，功德必然加倍，损害一个妇女的贞洁，罪过也会加倍，一得一失有天渊之别，必须严格自律，勉励行善。方一清，明朝嘉靖末年，漳州的秀才汪一清在动乱中被反贼抓住，当他看到反贼绑来的一位妇女正是某位学友的妻子时，就认成自己的妹妹，要求把她赎出，得到允许，反贼把他们两个关押在一间房子里。经过1个多月，汪一清没有起过邪念，后来这位妇女被赎回，他的学友哭着向他礼拜表示感谢。不久之后，汪一清就中了进士。张文启，明朝末年，福建的张文启与周某在山中躲避贼寇，来到一个隐蔽的地方，见已经有一个少女躲在里面。少女见到他们二人进来，非常惊慌，想躲到别处去。张文启说，你现在出去肯定会遇到贼寇，我们俩都是老实人，绝不会侵犯你。半夜里周某想占有这个少女，张文启极力阻止，才没有发生。天亮以后，张文启担心周某再起歹意，就陪少女一起出山，等贼寇退走后立即找到他的家人来接他回家。张文启后来娶了一位姓黄人家的女，嫁妆很丰厚，见到自己的妻子时才知道正是在山中一起避难的少女，后来生了2个儿子，都中了进士。磁州周子，清朝康熙癸卯，磁州发大水，有人驾着船救起一名少女，想奸污她。这位女子治好又跳入水中，遇到一棵树才得以生还。一年后，这位女子嫁到另一个村子，成婚的第二天，发现她的公公 正是当年想强奸自己的人，心中十分悲愤，哭着告诉送嫁的人，就上吊死了。劝一世，淫欲冲动的念头，别人难以克服，医生却很容易打消。为什么呢？人们想到生病的时候，欲念自然变淡，而医生每天所见的都是病人，这是其一。别人因为不懂得养生，所以才重欲伤身，而医生却精通调奢保养之道，这是其二。男女的身体本来是一个皮囊，里面装的都是屎尿脓血，只因为被一层皮肤包着，所以瞒尽天下英雄。而医生看病首先要找到病源，无疑于洞见人体的五脏六腑，这是其三。好自为之吧。聂崇智。宋朝嘉佑年间，黄敬国在益州担任判官，有一次被盗到民间，民间的官员问他，你在益州做官，当地发生了一件美事，你知道吗？拿出一个记录簿给他看，原来是医生聂崇智在某年某月某日到华亭的杨家行医，拒绝与姓李的女子发生私情，上帝下令给他增加36年的寿命，让他3世子孙都能考取功名，后来都一一应验。陈医师，余干的陈医师曾经救活一个家境贫寒的读书人，这个读书人很感激他。有一天傍晚，陈医师到这家借宿，恰好读书人出门了，读书人的妻子想来陪他过夜，秦医师欲拒绝，他说，这是我婆婆的意思。陈医师说，不可，夫人停留很久不愿离去。陈医师说，不可不可。后来几乎不能自持，就拿出笔写道，不可二字甚难。天亮后，陈医师告辞离去。后来他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，考官想放弃他的文章，忽然听到有声音连说不可，就又仔细读了一遍，决定不予录取。那个声音就大声说，不可二字甚难。不得已，考官勉强录取了他。等到发榜后，陈医师的儿子前来拜见考官，才知道其中的原因。劝商农工谷。身为商人、农民、工匠、店主，应当想到我们靠着每天的经营或是自己的手艺披星戴月，不必寒暑，不过为了挣钱而已。他人有妻女，我也有妻女，他人有姐妹，我们也有姐妹，他人若起恶念，我必切此怨愤。我若稍有邪心，别人也会咬牙痛恨。亲眼目睹有人犯下奸淫罪行，或是因病身亡，或被官府追查，家庭破败，甚至卖儿卖女，倾家荡产，只因为一念之差，以致如此下场，我当尽早醒悟，断除此种邪心。见到妇女时，年老的想成自己的母亲，年长的想成自己的姐姐，年少的想成自己的妹妹，年幼的想成自己的女儿，不谈闺房之事，不看邪淫之书，并且要步步积阴功，时时行方便， 这样自己的福寿自然天天增长，子孙自然兴旺发达，世间上的便宜事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。穆商某，明朝嘉靖末年，宜兴有一个贞洁的寡妇陈氏，相貌美丽，一个木材商人见了，多方引诱都被他严辞拒绝。这个商人就在网上把木材扔到他家院子里，然后到官府诬告他偷盗，又贿赂差役欺辱他，想以此迫使他屈从。陈氏日夜向画像中身骑黑虎的玄坛元帅赵公明祷告，一天梦到神说，我已经命令黑虎去惩罚他了。没过几天，木材商人进山时，有一只黑虎跳出，越过几个人把他给吃了。王秦正，滁州有一个人叫王秦正，和一个妇女私通，两人约好一起私奔，又担心会被她丈夫发现。不久，这个妇女害死了她的丈夫，王秦正很害怕，就跑到江山县，以为可以逃脱了。饿了就到一家饭馆吃饭，店里的人给他准备了两份食物。王秦正感到很奇怪，就向店里的人询问。店里的人说，刚才有一个披着头发的人跟着你，不是两个人吗？王秦正知道是死去的怨鬼，就到郡里自首认罪伏法。麻春二人，麻春有甲乙二人，两家住得不远。甲迷恋上一个寡妇，他的妻子对他非常怨恨，以让自己的妻子去挑唆，趁机与他私通。时间一长，乙的妻子也非常不满。一天晚上，甲在寡妇家渴了，急着回家喝水。到了家门口，忽然听到乙和自己妻子说话的声音，心中大怒，就到寡妇家拿了一把斧子，准备把二人砍死。经过乙家门前时，想先奸淫乙的妻子来报复。乙的妻子怨恨丈夫不回家，也就顺从了甲，与他苟合。当时乙在甲家，估计甲快要回来了，就想杀了甲，长期占有他的妻子，拿了一把斧子守在门前。忽然听到自己家中有男人的声音，急忙回家敲门。甲拿着斧子跃出，乙拿着斧子砍入，双方在夜色里大声叫喊，邻居们拿着火把全来劝阻。你看见奸夫是甲，非常吃惊，问甲说，你从哪里拿的斧子？甲说，我本想砍掉你这个奸夫的头，但因为我也侮辱了你的妻子，姑且饶了你的性命。乙说，我什么时候奸淫过你的妻子？甲指着乙拿的斧子说，这不就是我家厨房里那把缺柄的斧子吗？乙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大家都说，哼，这是上天的报应啊，一哄而散。葛阿举，康熙己酉年，昆山有一个人叫葛阿举，与一个姓邱的人的妻子私通，两人时常相会。一天，葛阿举对他说，我干脆把你丈夫杀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女人听了很生气，阻止他这么干。但当天晚上，葛阿举就拿着刀到邱氏家中，他的妻子也没有察觉。葛阿举趁着天黑用刀砍去，恰好姓邱的人上厕所去了，结果误伤了他的女儿。姓邱的人就告到官府，最后葛阿举被斩首示众。南京龚某， 康熙辛亥、辛亥年，冬天，有一个南京来的工匠租住在昆山，与一个卖面人的妻子私通。她丈夫发觉后，就把她搬到另外一个村子。没过多久，这个工匠也搬到那里。一天晚上，卖面人从外面回来，听到工匠和自己妻子说话的声音，就悄悄把门打开，在黑暗中用切面的刀向工匠砍去，正好砍中他的头部，把他连着被子捆在一起扔在床下。卖面人以为工匠已经死了，就去敲开邻居家的门，取火照明，回来后把他的妻子也一并杀掉。可是那个工匠却不见了。第二天有人向官府报告说，某处芦苇中有一个死人，血流遍体，没有衣服，只裹着一条湿棉被，冻在了一起。派人前去查看，正是那个工匠。死的地方与村庄相距一里多远，中间隔着一条大河，看来是裹着棉被渡河时，冰水涌入受伤的头部而致死。张府，太昌的张府，平时就把奸淫抢劫的恶行，良家妇女有时也被他奸污。后来他投靠了郡城一个高官家，更加横行霸道。康熙壬戊年秋天，受害者列出他做过的恶事，向提督控告他。官府经过审讯，查获犯罪事实，将其严刑拷打，带着枷锁在吕门示众，下令直到死了以后才把他放开。劝亲侠继同者，妓女对社会造成的毒害真是太大，使人精气枯竭，家财损耗，夫妻离异，朴实的人欲之亲近就会变得淫荡，聪明的人对之爱恋就会变得痴迷。妓女迎新送旧，藏污纳垢，可以说是天下最污浊的人。可是世俗之人却乐此不疲，真是太奇怪了。至于那些同性恋者宠爱男色，就更是多此一举。有幸生为男人，不会被人所污，却在本来不会受污的地方，非要想方设法被人所污，岂不是自寻烦恼？不知是谁开的先例，所致今天还有这样的恶习，洁身自爱的君子应一并戒除。赵刘二子，宛平人赵林有一天陪同刘方远在一个妓女家饮酒，这个妓女过去的相好王忠义也来了。刘方远与他斗殴，将王忠义打死。官府知道后，刘方远就让这个妓女说是赵林杀的，结果赵林却被处死。一天，刘方远正在宴请宾客，客人忽然揪住他的头发，用赵林的口音骂道：人是你杀的，竟然嫁祸于我，我已经在阴间把你告了，阎王马上就会来抓你。不久，刘方远和这个妓女就都死去了。张崇义，康熙辛亥年，山西永宁州的银匠张崇义和一个叫五根儿子的娈童搞同性恋，十岁都在一起。一天，张崇义喝醉先睡了，跟儿子看见铺子里有值钱的物品，就把张崇义打死，偷了东西逃走。当时正值五更，他逃到东门， 城门还没开，早晨将其抓获，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